古月和尚是个冶金家，你别看他口诵佛号，穿着出家人的外衣，实质他干的那些事儿是非常肮脏。像这种人呢，还经常遇上好机会，因为他吃饱了没事儿，专门研究这种事儿。没想到天竺国的国王格里戈丹要传旨召见，等见着面之后，这古月摇头晃脑，把自己的所见所闻这点压箱底的东西全抖了出去了，结果受到天竺国国王的赞赏，一来二去出出感情来了，这国王也挺大方，竟传旨加封古月是天竺国的大法师。哎呦，把古月乐的，心说这回我离开昆仑山就算对了，我要在大宋中原待着没我的好。你看到这儿来，摇身一变成了大法师了，能出入王宫，经常跟国王在一起打交道，还有这么美的吗？可是过了些日子，他又有点不满足了。原来他不了解天竺国的情况，后来他才清楚，这大法师也不是怎么了不起的，在国王的驾前一共有24个法师，他名列最末，排在24号上。为此他有点不满意，寻思我怎么能压过别人，我当头一把呢？这玩意儿把我排在最末，是不是有点不公平呢？因此他千方百计讨好国王。有一次谈话当中谈到大宋朝了，这格里戈丹呢也说出心里话来，他问古月说，你生在中原，长在大宋，那么你看看是我们天竺国好啊，还是大宋好？古月就问说，您指的是哪方面？包罗万象，什么都行，就比较说一下。古月说，您那可别生气，别看我是您的法师，别看您是君我是臣，您要叫我说良心话，您这天竺国比大宋啊没法比，一个在天上，一个在地下，论地盘您不及大宋大，恐怕十个天竺国加在一起也不如大宋的版图。论人口，你比大宋朝差得多得多。论物产更不行了，那中原呢到处都是黄金和白银呢，取之不尽，用之不绝呀，那还了得吗？大宋朝那是礼义之邦啊。他这么一说呀，把格里戈丹说的心里刺刺痒痒的。哦，大宋朝这么好，那可不是。结果从这天开始，格里戈丹经常向他询问大宋内部的事，他也连真的再假的胡说八道。这格里戈丹今年才37，也是个野心家。他为什么要问这些呢？他早就有心吞并大宋，再加上古月这一山方，他这野心就更大了。后来他问古月，卿有什么办法助我一臂之力没有？ 比如说要能把大宋朝给占了，你算立了首功一件。你要求什么条件我都答应。哎，古月也是个野心家，就求之不得的是这个事儿。因此他向格里戈丹下了保证了，您放心，臣一定想办法把大宋朝的江山弄垮，将来划归天珠的版图。格里戈丹就问他，你说得多少军队吧？现在我就开始练兵。不，军队没用。我说没用啊，就因为打大宋朝打不了。大宋朝雄兵百万，战将千员呢，那同邦铁骑你能打得了吗？臣有个好办法，从他内部开花。您最好选个美女，这一名美女能比百万雄兵。我想法呢，给皇上送去，把他安插到四弟仁宗身边，让他设法离间大宋君臣之间的感情。比如说把包黑子干掉，把温彦博、严查散、杜文辉等人干掉，再进一步把什么八王赵德芳啊、五军都提府的铁帽子王岳恒啊等等也干掉。这样仁宗身边就没有近臣了。同时呢，在安插咱们的亲信把持朝纲。要真要达到这一步，那胜似百万军兵啊。实在不行，还可以逼着四弟仁宗签字画押，屈膝投降，那大宋朝不就是咱们的了吗？哎呦，高高，卿所言是也。哎呀，这个美女可是有点不太好找啊，卿也应该帮助我物色。不是说长得好看的人缺，只是还得好看，还得有这种才能，二者缺一不可呀。又过了几天，古月又有主意了，进王宫见国王。他提出来了，我已经发了信了，我昆仑派有两个徒孙，他们是名义上的夫妻，男的叫小北斗金奎亮，女的叫九花娘温玉香。一听温玉香长得这个漂亮劲儿就甭提了，而且武功还相当高，为人也非常机警，过两天就可以到天竺国。您看看，如果此人合适，就把他打入到仁宗的身旁。格里戈丹同意了，就挡着吧。没过俩月，这两个人接着古月的信子，还真就到了天竺国了。有一天，格里戈丹亲自召见，他一看，不单这女的长得漂亮，小伙长得也挺帅，但是呢，脸上有点不太干净，从脑门到额角长了七颗朱砂痣。古月给介绍，这就是好奇之秀，人送绰号小北斗金奎亮。为什么叫小北斗？就因为这七颗朱砂痣长得像七星北斗，故此得名。这女的就是温玉香。天竺国国王还就同意了，但是你给宋朝去送人， 结这婚姻的关系，找个普通人哪行呢？因此降旨加封金奎亮为育儿干殿下，九华娘算他的干女儿，加封公主的头衔，排在第九号上，就说是国王的九公主。等古月把这事儿跟金奎亮这么一说，说你现在就得忍痛割爱。孩儿啊，大丈夫志在四方啊，把你媳妇儿借给国王一用，国王加封完了，送到大宋，安插到仁宗的身边。看来你是受点损失，实质上这算个什么呢？将来大宋朝亡了国，你是天竺国的开国元勋，要什么没有啊？要老婆，拿鞭子赶呐。但是金奎亮有点不高兴，金奎亮心想，干什么在我老婆身上打主意？那我们怪不错的，把他送到仁宗那儿去，这有点交代不下去。金奎亮就提出来了，师爷，咱能这么办行不行？不使这个办法，那你有什么主意？我有个主意，我可以潜入大宋，到皇宫，我杀自己仁宗去。我就是不杀他，刀压脖项，我逼着他，叫他写相书，交顺表。你说那有多省事儿啊？何必非得把我老婆送去呢？嘿，古月说不那么容易吧，小伙子，你要不服气你就试试，你要真能达到这个目的可也不错。就这样，金奎亮自报奋勇，跟国王请旨之后到了中原。可这次来他非常谨慎，古月给他写了封信，你到东京找谁找谁，得有个落脚地，你可千万提防开封府，那不是说着玩呢。金奎亮等到了东京之后，拿这地址一找，找的晋王赵佶。这赵佶是当今皇上四弟仁宗赵祯的亲兄弟，一个父亲俩娘生的，官拜晋王。古月怎么认识他呢？原来古月当初是晋王赵佶的替僧，两人关系密切。就这样，他拿着信来了，晋王赵佶是百般款待，就把他收留到府里头。小北斗金奎亮在一天的晚上化妆改扮之后，备茶单刀夜入宫廷前去行凶，正赶上四弟仁宗跟许多的娘娘在一起观赏各国进贡的礼品。小北斗一看屋里人太多，本来想下手要挟四弟仁宗，结果没得逞，因此他才盗走十二元辰炉。临走他说的明白，小太爷还来，结果他再来就不行了，因为此事惊动开封府，蒋平展昭日夜巡逻。他一看大势已去，白来了一趟，他就把十二元辰炉赠送给晋王赵佶。那个时候赵佶就敢收吗？对，这赵佶也是个大野心家，巴不得四弟仁宗倒了台，他也想当几天皇上。现在的殷墟死士也有不臣之心，在朝堂上他有一把子人，在外头他也联合了不少绿林的好汉，就等待时机跟四弟仁宗干。他把元辰炉收下之后， 小北斗金奎亮这才告辞，起身赶奔天竺国，回来见着古月，错失败了，说怎么回事。古月乐了，怎么样，你把事儿看简单了，要能那么办还用得着你吗？我去一趟不就得了吗？有开封府的人在这挡道，咱什么事儿也不好办，非得借助四弟仁宗之手，把开封府的人斩尽诛绝，咱们才能通行无阻。前文书咱说过这么一段，为什么蒋平告诉徐良必须在一个月之内赶回东京，就因为发生了这种事儿。搅闹皇宫那个贼就是小北斗金奎亮，金奎亮行刺不成，古月和尚仍然使用当初的毒计，因此加封九花娘温玉香为九公主，以结秦晋之好为名，加封古月为特使，这才起身奔中原。结果四弟仁宗果然中计，见着九花娘温玉香之后，那简直高兴的不得了啊，这才加封为贵妃娘娘，安置到乐山宫。他哪知道身边搁了个奸细，那是个刽子手啊。仁宗对古月那也感激的不得了，还赠送了不少的礼品。要不见这温玉香跟开封府的人无冤无仇，他干什么老动本，一来了就陷害忠臣，原来他是有目的的，古月都交给他好了，他就专门干这种事儿。你看来了不几天，郝玄没把白云瑞、温彦博、徐良、房叔安等人置于死地。咱们先说这个古月，把温玉香安插到四弟仁宗身边，一切都顺利的完成了。他想回天竺国见国王交旨，研究下一步怎么办。没想到一出南巡门，正好遇上徐良、白云瑞回来，压着不少囚车慕容。等莫佛昆仑僧这一叫他，他一瞅，好朋友，哎呦！一打听，这才知道这里头还有了不起的金灯大剑，都是世外的高人呢。古月心说，当初我跟这帮人没什么交情，也没什么往来，我听说这夏随良可是了不起啊，要能把他给救了，他还不得为我玩命啊，有这帮人帮着我啊，甚至在想法让武圣人于和再出头，那大宋朝的江山不更亡得快一点吗？他是出于这种野心，脑瓜一热，不想后果，砸囚车劈木龙，把这帮人给救了。等救完了之后啊，他这脑子又凉快下来了。古月就深感到做这事太愚蠢了，要想救这帮人，改变一个方法也不是不可能。我怎么这么干，太明目张胆，太露骨了。这要四弟仁宗降旨，派出大批的军队，开封府的人在帮着忙，这可就麻烦了。能不能因为这个事儿对温玉香不利呀？唯一补救的办法得改变战术。怎么改变的呢？他是大队人马走大道，还打着天竺国特使的旗号回天竺。如果没事的话，他让他一个徒弟向天竺国国王禀报，他呢带着金灯剑客夏随良这伙人走小道，先找一个落脚地好好商量商量怎么办好。 昆仑僧给他出的主意，说往前走不远呢，深山里有座古刹叫金灯寺，金灯寺的方丈叫恒宽，是我们昆仑派的，那个人是个窝囊废，胆子还小，不如咱们到他那先落脚，等商量好了之后咱们再说。古月说好吧，就这样他们一伙人才到的金灯寺。那恒宽惹得起他们呢，这都是祖宗，因此连腰都不敢直起来，叫干什么干什么呢。他们在这坐下了之后就研究下一步怎么办。金灯剑客夏遂良唉声叹气，他别的都不怕，他就怕他老师武圣人愈合这一关难过。大伙一想呀，怎么能说服愈合帮咱的忙呢？英光大法师是左思右想，无有良策呀。最后古月说这样办吧，如果你们感觉到在中原无法立足，好办，跟着我上天竺国，我都能当大法师，何况是各位，起码弄个官当的。大伙一想，实在没招，也就得走这条路。你们事情凑巧，外头天下雨了，就在当天的晚上来了个投宿的客人。昆仑僧偷眼一看，高兴了，来的是谁呀？正是飞天灵狐潘鼎臣，潘老剑客。上文书再说了，潘老剑客帮着徐良、白俊瑞押着囚车护送慕容，一直送到南巡门。潘老剑客提出告辞，要回东海小鹏来见武圣人于和去交差。就这样他走了，按日期来说他应当回了云南了，他怎么到这儿了呢？原来潘老剑客有自己的想法。潘老剑客一想，我回去见着武圣人我怎么交代呀？下山的时候仨人，这回回去我自己，就凭我一张嘴去告金灯剑客夏遂良，明明是真的，武圣人于何也不能相信，因为他对夏遂良过于偏爱，言听计从吧。最好我身边找俩证人，刨出我说去，还有得俩人做证明，才能说服武圣人于和。他一想找谁合适，哎，想起来了，茅山二圣最合适，鸿飞哈坤跟我都在七星楼被压过。夏遂良的所作所为逃不过他们的眼睛，有我一张嘴，他们俩在打证实，不怕武圣人于和不相信。因此他改变了路线去找茅山二圣，不巧不生疏，正赶下雨错过了许头，他跑到金灯寺借宿，正好遇上那帮人，仇人见面分外眼红啊。古月昆仑僧定了一条诡计，让这帮人事先都藏起来，让恒宽把潘鼎臣接到里边，让进客室，要吃给吃，要喝给喝，但是在喝的里边他们就给下了麻醉药。潘老剑客毫无准备，一下众人一急了，喝完东西之后人事不行，昆仑僧传话把潘老剑客抬到后厅。金灯剑客夏遂良一看，呀，这是大师兄啊，一看他口吐白沫，人事不醒，问昆仑僧，你这么做是打算怎么办呢？老剑客，事到如今您呢就得豁出一头去了，你要想躲过于老剑客那关，就得给别人栽赃。 不然的话你没法自圆其说。潘鼎臣是最好的牺牲品。我的意思，把潘鼎臣俩眼抠出来，舌头拉下去，十个手指头剁掉，让他既不能说也不能写。然后呢，咱们负责把他抬回东海小棚来。武圣人要问起来这是怎么回事，咱们可以说，就因为潘老剑客落到徐良白云瑞的手里头，您看看，让白云瑞和徐良给收拾他，潘老剑客这条命都保不住了。我们舍死忘生，大闹开封府，从虎嘴里头把潘老剑客给救出来的，故此我们才回来晚了。到了咱还可以说，见着老圣人的法碟，我们本来想回来，想到这来认罪，可是开封府的人不答应，让陶福安、王元等人吊住了。后来经过一场激战，潘老剑客落入魔掌，才得了这么个结果。你看这招高不高？您不但没罪了，还有功了。
哎呀，
夏遂良说，恐怕我老师不信。哎，我们这么多人呢，都给您做证人呢。您说他不信，我说不信，大伙儿都这么说，不怕武圣人不信。再者说了，你是他的心尖儿啊，一向老人家对你言听计从，估计肯定能信。再把潘鼎臣抬回去活证人，这还有这么好的了？夏遂良紧皱双眉，好倒是好，不过这招可太损点了，太缺德了。哎呀，昆仑僧一拨了秃脑袋，老剑客您别这么说，只有缺德点儿才能够偿灾呀，不这么做这关咱谁能过得去。古月是双手称赞，就这帮杀人的魔王啊，当天晚上就行凶啊。可叹潘鼎臣老剑客被先挖去双眼，又割掉舌头，把食指全断去。古月觉得还不保险，这人头脑还挺清醒，万一他有别的招叙述了真情对咱不利，又想法给他灌了点糊涂药。现在这人呢，就是有口气儿，比死人差不多少了。他们一看样样达到目的了，昆仑僧说，咱们赶紧起身，现在就赶奔东海小棚来面见武圣人于和，去告徐良白云瑞的状。可这一状要告上，武圣人要一发脾气，咱们大功成矣。